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天方夜谭要讲的故事是早期课第七册的第322节。昨天在灵魂永生的课程中，我有提到有关于21课灵魂的重量。我记得赛斯也提过类似的论述方式。赛斯是在早期课第四册的第197节有这样的说法，赛斯说，人类的有机身体内的电磁实相既有相当多的品质数量，并且全部的物理重量顶多是3到6盎司，一个盎司大概等于 28.35 克。昨天的科学家是测试过世的人减少的重量，那这里赛斯是活的人的身体的有机体所含的品质重量，在物理上大概是90克。赛斯在这里说，这种品质数量是由电磁强度所形成的。我们昨天在讨论大卫的17级能量分级，这个17级能量分级从这个分级上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这个能量的等级是按照什么划分的呢？是按照一个人经常的情绪状态所划分的。这里赛斯说，这些品质是由电信强度所组成的。而电信强度是什么呢？电信强度，这里赛斯往下有一段论述方式，他说，一种脉冲可以代表一种情感经验，那换言之呢，一种情感经验可以代表一种脉冲，而这种经验对个体来讲已经是记录在其强度的重要原因。在这个第四册的第197节这一节的末了，赛斯提到，任何的行动都具有电磁性的实相，这样思想跟梦境也形成了这样的本体系统。特定的经验经历了化学的性质，可以在本体系统之内引起奇异的电信风暴，所以可以突然间回想过去的一次生命。而从根本上来说，所有的经验都是心理的，并且在细胞内是以编码的方式形成的，是一种电信脉冲。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197节，这个197节对电磁的部分直接就连接到个人的情感以及个人的行动，也提到比方说我们在做梦，那梦中有很多的形象，那有很多的人物，我们过一个梦境的状态，其实是由电场的强度所形成的密度，而这个电场的强度大部分是化学行动的结果。而化学行动是从哪里来呢？化学行动仍然是浓缩的情感经验。甚至在这一节里头，赛斯还提到，可以把电磁的架构作为肉体物质内的骨架形式，因此所有个人的经历，甚至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的经历，都是形成这个特定个体电磁本体的电磁实相的一部分。那么如果一个人过世之后，这个由电信所建构出来的这个骨架就会被切断，不过这个极性以相反的方式改变，但是它的电信跟它的磁性编码的经验构成这个个人本体是完好无损的。所以各位很容易看得到，我们以为我们的某些情感状态，我们的愤怒，我们的情绪状态，我们隐藏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可是我们变成那种情绪状态，那种电磁状态的模型。而我们的情绪状态是会产生化学物质的，化学物质会直接产生电性跟电磁的作用，而我们的能量状态就是这些电磁的状态。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完全把所有的忧虑放下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专心一件事情，尤其是非常有兴趣的一件事情， 心理学家称之为心流了。那什么是心流？心流的意思就是我们那个能量场跟我们的内在的能量场是呈现没有太多损耗的状态，所有的喜怒哀乐，所有的爱恨情仇都是我们的情感身体，而这个情感身体会变成电信身体，而电信身体跟其他的我们的内在或者是更深层的内在，它就会呈现一个电信方面的频率跟组织状态。所以各位，情感就是能量，如果你今天情感的状态很好，你的能量状况自然很好，一旦你的能量状况很好的话，你就能够去接通内在的能量。那如果你接通的内在能量，你的创作能力跟身体的状况跟人生所经验的事情就会跟以前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不只是要我们的身体好，而且我们要在人生当中是充满的活力，充满的创造力。那么换言之，就是所有的行动是来自能量嘛，那能量来自于我们的情感嘛，那我们的情感跟后面的电信是有相关的。如果各位把这一系列的相关联的事情想清楚之后，那么原来我们在对自己的情绪的状态的真实的感知跟感受是非常的重要的。一旦我们知道我们是某种情绪状态，当然你可以移位到另外一种情绪状态，或者是有很多的方法让你不要一直沉在某一个情绪状态里头。那当我们的情绪状态不同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就不同，我们的意识形式就不同。我们提到要创造更好的人生，可是问题是这个创作本身，这个物质实相本身，就连我们自己的身体都是由电信的骨架所形成的，而这个电信的骨架就是由意识所形成的。所以因此我们的情绪能量根本就是物质创作的前身。那么要有丰盛的创造能力的话，那么必然自己的能量状态要是在一种好的能量状态。那当然如果你能够接通你的内在自己的话，那么你的能量状态在使用内在的能量的状态当然是一个最强的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谈多次元的人格，多次元的实相，我们必须要有多次元的观念。尤其像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一节课，第七册的第322节，之前我们曾经提过很多次，也就是我们的人格当中有一个人格是创造性的人格。我们存活在人世间，在我们人世间的背后还不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有一个人格，而这个人格呢，它是创造性的人格。当然赛斯没有很仔细的谈这样的人格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可能可以用以太体的方式来称呼这个人格，但是它仍然在物质实相里头，是在三度空间里头，它不是我们的内在自己。而这个创造性的人格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最主要主管创造性的工作的那一个部分。我们刚才是用电信的角度在讨论各个层面，事实上所谓的多次元也是以电信的不同频率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的次元。就好像我们在看电视或者是听收音机，我们都知道有不同的频率嘛，我们转不同的频率，当然我们会听到不同的电台。一样的情况，以电信的角度来看的话，电信一定是用这种不同的频率的方式来编码的。以我们的三度空间，三度空间的这个编码方式，它是300到700奈米的光谱。在这个光谱下，在这个层面下，我们跟我们的创造性的人格是存活在这个地方，去产生一些情感的经验，而这些情感经验就是心理的经验，就是所谓的电信的经验。我们有一种情感状态，这个情感状态会累积，一旦累积到一个深度的时候，它会变成化学物质，一旦产生化学物质就会直接发电，直接变成电信的状态。这种电信的状态一旦很强烈的时候呢，就会为我们的上一层所集起。就好像如果你在这里用 太阳能在发电的话，如果你家的电用的没有那么多的话，你可以把你的电卖给电力公司，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既然情感就是电信，那么电信就是意识状态，你也可以说这整个宇宙都是一个以情感在发电的，以情感在产生很多的意识形式的这种发电厂。我们半开玩笑说呢，报纸上常常提到用爱发电啊，这句话其实是在讽刺发电的政策，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用爱来发电呢？只是这个电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在家里里面所用的电，这些电能是意识能。如果各位要问说为什么需要有一个物质实相，有任何的层面，有任何的实相的主要目的就是意识的拓展嘛。那意识的拓展以电的角度来看就是电性的拓展嘛。那以感情的角度，以情绪的角度，就是用我们的情感状态去增加电性或增加意识的拓展。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前习图，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情感经验，所有的人生的心理的经验啊，全部填在这个前习图里头。其实你爱怎么填就可以怎么填，你想填什么都可以填什么，你喜欢转世几次就可以转世几次，你可以用什么方式来过你的人生都不是对跟错的问题，而事实上都是一种发电的过程，都是一种意识的拓展。各位可以从赛斯的转世经验当中真的看不出来赛斯这个人格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不但是平凡，而且平凡到脑满回肠，甚至于可以说是俗不可耐，去当什么教皇啊，什么妓女啊，什么十一个孩子的妈，没有什么我们觉得惊世之作，或者是影响人类的历史很重要的某些创作，并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的每一份情感都是我们的珍宝，只是我们在过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知道原来情感就是能量，情感就是电信，情感就是意识状态，情感就是我们哪来人生拓展我们的意识的一些工具。而且既然我们的存有或者是我们的灵魂本身就是天生具有完形的，也就是它自动会整理到最好的一种状态，所以了解能量的操作状态，了解我们反而可以任意的挥洒我们的情感的创作。如果别人下流无耻，不择手段又不守信用，外加骄傲虚伪，不管你认为它是什么，总而言之它的发电状态就是不良的发电状态，这一台发电机呈现一种很弱的很不良的发电状态，那我们如果跟这样的发电机缠在一起的话，我们本身的发电机也会弄坏啊。我们如果了解到原来我们只要不要跟这些一般见识，也不是修养的问题了。既然来到这个人世间，不是为了名利前行，不是为了生存，我们的生存被赛斯用灵魂永生保证了嘛？而且不论在任何地方，即便是我刚才念的197节也一样提到，我们的生存不管你怎么生存，你怎么过，你的经验永远都属于你的，而且永远都是你能够用它来发电的工具。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想我们更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只要还有一口气的话，我们就用爱来发电，我们就用最好的能量方式来取得更好的能量。昨天因为我很怕耽误大家的时间，所以我对赫金斯的17个能量等级我并没有非常仔细的用逻辑的方式分析给各位了，或许真的是必须要再重新花更多的时间来讨论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来人生经历这些事情呢？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要取得更多的能量，因为能量的取得就是意识的拓展嘛。那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又知道所谓的能量，所谓的意识跟我们的情感状态是有非常大的关系。一旦我们的情感状态处于一个优良的状态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变成一个非常好的能量导体。那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能量导体，我们对内在 能源的接受就会变得非常好，因此我们在人世间的发电状态或者是叫创造状态就会变得非常的随心所欲，那又何必跟这一批人一般见识呢？人家好是人家的好，人家不好是人家的不好，我们反而要注意的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情绪状态永远会处在一个我肯定我自己的存在，我永远用我的爱心对着我自己以及对着我的环境跟周遭的人。那么回到我们的322节，各位也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不是只有一个人格在人世间，即便我们在未知的实相，赛事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还有可能性的自己，还有对等自己，还有平行的自己，还有替代的自己。当然少不得我们有很多转世的自己，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有我们的内在本体，有我们的灵魂，也就是我们的存有。而且就单单在我们的人世间的这个自我来讲的话，我们的自我里头还有很多不同的各式各样的人格存在我们的内心里头。除了这些之外，比较最重要的一个人格叫做创造性的人格。对不了解的人会觉得怎么这么麻烦啊，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啊，怎么你的人还有一个叫创造性的人格呢？但是如果你用电性的角度去思考，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啊，因为连电信波我们都可以一层一层的去把它分化嘛，比方说像一个手机，就单单以手机在行走的这个频道当中，这个世界上有70几亿个不同的频道可以使用，甚至可以更多。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只有一个人格在人世间？一定有这个人格的叠上去一点点的这个人格，而这个人格上面还有叠上去一点点的人格。那我们就必须要问了，其实赛斯今天所说的这个创造性人格，我们或许可以叫它做以太体的人格，也可以用任何其他的名词去称呼，但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了解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格状态，它比我们更接近我们的内在实相。这个创造性人格是没有身体的，但是它仍然在物质实相里头，就好像也许你有平常的电视台在看，但是比方说52台中天，它就在我们平常的电视频道后面一点点的位置上。赛斯经常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用离印盘的时候，我们用摆锤的时候，或者是我们静坐的时候，心理时间练习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未知实相所受的这些练习，当我们练习的时候，我们的自我自然而然就会放松下来嘛。我们的自我一放松，第一个出现的我们立刻可以意识到的就是这个创造性的人格。在梦中我们做梦的时候，第一个出现的也就是这个创造性的人格。那么这个创造性的人格一直跟我们在一起，而且一直在安排所有的一切的事情，可是我们却无法意识到它的存在。就好像我们经常在讲说，你今天没有戴眼镜，所以因此你看不到比较远的地方，但是其实我们的创造性人格我们需要觉知到它。因为像在这个322节所谈的内容，各位等一下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各位就会知道，对我们的外在自我的影响可以说是绝对的。各位一定听过一句话，我们不怕关，我们怕管。真正在管我们的外在自我的就是这个创造性的人格，他在指挥着我们，他在安排我们的梦境，他在安排我们的创造性，他在联系我们的潜意识，他在跟我们其他的所有的什么可能性自己啊，或者是内在自己做联系的工作。我们的眼睛可不要被半壳捉住了，我们如果连这样的一个人格我们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我们还以为是一个理论性的东西，那就太可惜了。这一节课是在1967年的2月27号晚上9点举行的，他的好朋友约翰布莱德雷来见证课程。在互道晚安之后，赛斯开始说，我会为你们提供一些我心里面所想到的， 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跟做梦的自己以及跟人格阶层有关的资料。做梦的自己是由我们的创造性人格安排的，那人格的阶层我刚刚讲过了，就好像电信的频率一样，我们只知道自己的存在，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其他的阶层的人格的存在。这也很有可能就是为什么赛斯要称真为鲁伯而称罗为约瑟，因为对赛斯来讲的话，他不是只有看到真跟罗嘛。事实上赛斯在物质的三度空间当中，他所碰到的人其实是鲁伯跟约瑟，所以他才说鲁伯或者是约瑟，因为鲁伯跟约瑟就是他们的创造性人格。当然赛斯的说法是说鲁伯就是真的存有，约瑟就是罗的存有。好，那当然这里所说的创造性人格不是他的存有，是比外在自己更接近存有的那个人格。但是这样的创造性人格当然会更了解他的本体的名字是什么。赛斯在这里说，到目前为止你们已经以一个在我们的课程之前不太熟悉的自己，一个对自我和潜意识一直保持关注的自己熟悉了。上了322节，这里赛斯已经非常确定来上课的这些人对创造性的人格，对那个在以前不熟悉的自己一直在关心的自我跟潜意识的这个人格现在已经熟悉了。那我们熟悉吗？我们根本不熟悉，有什么创造性的人格是一直在看着我们，盯着我们，一直在关心着我们，而且不只是关心我们的自我，还关心我们的潜意识的内容，而且会把所有的资料拿来提供跟做平衡之用的。如果你跟一般人讲，哦，你有一个创造性人格，他是在安排你的梦境，他是在自我跟潜意识之间一直在关注着你，那他会摸摸你的头说，你要不要去看医生？不过对现在的真跟罗来讲的话，甚至说这对于你们不再是理论了，因为你们已经以一个不断发展的方式，特别的能够知觉到，能够完全意识到这个自己，也就是现在已经不是理论的，它的存在是你们实实在在发现它存在的。尤其是罗，罗天天都在用摆锤，那个摆锤其实就是创造性的自己。所以为什么赛斯非常重视理论之外的实习课程？如果经过实习课程，很快我们就会了解到赛斯所说的事情是什么。而赛斯本身呢，除了帮助他们做实习的课程之外，还会带着他们的灵体到处去走，在梦中又可以上课，同时又把他自己的能量传输给真跟罗。如果没有实习课程的话，我们硬吞赛斯所说的这些理论资料，我们吞到一个程度可能就会觉得消化不良，或者是我们在组织这些资讯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产生一个程度上的扭曲。比方说我们也许学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赛斯资料，但是学了三四十年之后，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创造性的自己了吗？如果连最底层的创造性自己我们都无法发现，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那么我们对赛斯想要传达的资讯，以及多次元的概念，以及更深入的对其他可能性自己以及我们的存有的了解，当然就是变成不可能的。用反过来的角度来思考，也因为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赛斯所说的内容的实际性在哪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创造性人格或者是创造性的自己的话，怎么样你都不可能以三度空间的角度在解释赛斯嘛，你一定会回到多次元的角度嘛。因为假如你真的了解到你的创造性自己，而且这个创造性自己如同这一章所告诉我们的，它就会安排我们的 潜意识跟我们自我意识之间的连结嘛，它会安排我们的梦境，它会安排我们的创造性事物嘛。那如果这个人格为我们所知的话，如同真跟罗他们只上到322节课嘛，上了322节课，他们已经完完全全知道什么叫做创造性人格，而且他们是真的接触到了，如赛斯所说的，对真跟罗，甚至对约翰布莱德利都不是理论性的东西嘛。你闻过一兰花吗？如果我们天天都在谈一兰花，可是你从来没有闻过一兰花，然后我们身村我们是一兰花的专家，如果你一兰花都没有看过，如果你一兰花都没有闻过，你根本不知道一兰花的香味是什么，你怎么样去以自己是一兰花的专家来自诩的话，那其实我们还是没有真的了解什么是一兰花嘛。如果透过实习课的话，我们一回生两回熟，然后呢就慢慢变成熟门熟路了。各位也可以看到，在早期课的第七次，经过了84次的信封测试之后，他们就没有再做任何信封测试，这是今天一开始罗的注解。那为什么不需要再做信封测试呢？我想他们已经发现了他们的创造性人格了，那一旦发现之后，就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让他们了解有一个创造性的人格跟他们是随时在一起的。所以基本上赛斯资料是不可能让我们稀释成以物质为导向的资料，我们一定要从最起码的，比方说我们的创造性的人格先了解。如果我们连创造性的人格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我们要谈创造性，谈信念创造实相，其实还早得很累。这个我们不熟悉的，对现在他们已经熟悉了，对我们不熟悉的这个自我跟潜意识一直保持关注的这个自己，他们现在已经熟悉了，而且不再是理论了。这个自己也是一个梦境行动的导演，在某些方面也是一个起中间作用的自己。你知道所有这些术语从根本上来讲只是上课人为的为了简单起见随意说的，对自己是没有真正的分隔。虽然你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感觉到自己是分离的，这个人格我们不了解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格，不过它一直在关注着我们潜意识，我们的梦境行为起一些中间的作用。我在前面的很多课程经常半开玩笑的跟大家讲说，你要随时让你自己的心智存着一个猪肉钩，让你跟你的问题之间存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这个猪肉钩呢，它不知怎么的会去勾到一些东西。其实这个猪肉钩跟我们用摆锤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即便你今天不会用你的 question mark 你的猪肉钩去询问你的创造性自己的话，你甚至也可以就拿一个纸片，然后写了你要的答案，分为各种不同的状况，然后就用抽签的方式去抽。当我们在抽签的时候，尤其是用激励的方式来抽的时候，你常常会由你的内在的这个创造性人格来告诉你一个比较跟我们的内在自己相关的答案。我们长大了，所以呢，我们通常不再像小孩子一样有很多的question mark 很多的疑问。那事实上小孩子在不断的疑问的同时，他随时跟他的创造性自己是接触的，所以为什么小孩子的灵感是特别的流畅。我们说保有一份天真，保有一份好奇心，其实这个好奇心这个天真真正的目的其实就是让我们的创造性的人格有他能够表达他的意见的一点点的自由跟地方。有的时候我们会有意知的信息或者是千里眼的信息，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内在的那个创造性人格所提供出来的资讯。所以如果各位想要让这个创造性人格真的在你能够意识到的范围，让你跟他能够同心同行，能够变成你的伙伴，那么你就多问一些问题。当你多问一些问题，当你自由书写的时候，当你用各种方式去询问的时候呢，常常你会发现 好像有个声音在回答你，这个回答你的声音就是我们的创造性自己。而一旦刚才说了，一回生二回熟，慢慢的话刚开始也许你会觉得哦，碰巧的，或者是我好像有听到什么声音，可是慢慢来讲的话，你会发现它实实际际的真真实实活灵活现的就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在我们自己的脑海里面是活灵活现的。一旦我们知道了这个创造性自己以后，我们对多次元的了解就会进一个非常大的一步，因为我们是实际上了解，而不是纯粹以理论的方式去了解赛斯资料。如果我们从来就没有跟我们的内在有任何的接触，那么你当然会认为这些赛斯资料也许说说而已吧。各位去看看我昨天讲的西游记，吴承恩写的西游记，这些光怪陆离的观念，它跟现在我们所提到的意识的状态其实是都不谋而合啊。这里赛斯提到这个部分的自己，也就是这个创造性的人格，能够用来对自我跟潜意识来保持平衡。但是呢，他说呢，然而你自己的本体仍然是比这个创造性人格要更大的强大，所以它不是我们的创造性人格。不过这个部分自己能够有助于保持你对于正在操作的人格的平衡跟效率的知情，也就是这个创造性人格随时能够了解，而且随时能够操作我们的人格跟我们的效率之间的一个平衡。这个时候赛斯指着约翰，他说，有时候我们的朋友已经感觉到了这个部分自己，从根本上来说，这根本不是一个超级自己，他只不过是对你来讲看起来好像他是超级自己，你正在变得有意识的觉知到这一点。好，但无论你知道他是否存在，他都是存在的。我们真的不要活在一个单一的物质实相里头，我们要觉知到更大的范围，我们要意识到除了我们自己之外的其他的自己，因为这个意识到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他们来讲的话，已经到目前为止真跟罗两个人是非常熟悉了，那约翰布莱德利呢，他已经感觉到而且已经了解到了，不是从理论上了解，而是真的发现他的创造性自己是存在的。我们或许可以看不清前面的路，或许我们的知觉可以没有那么敏锐，或许我们走暗路的时候呢，没有看到鬼。不管我们的意识到是多么的不敏感啊，但是这么一号重要的人物，我们可不能看不见啊，我们一定要让他出现。各位多问问题，多自由书写，或者是多猜测，多用摆锤，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只要你询问，最快回答你的就是你那个创造性的自己，不会是别人。就算有别的高灵在指导你，你的创造性自己也是先知道的。为什么这一号人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因为赛斯在这里提到，这个创造性的自己可以纠正人格其他部分所造成的错误，它可以透过不同的部分人格来改正所犯的错误，它能够要求并且为了消除身体症状而进行安排，因为它知道在这些症状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各位就单单看这个简单的几句话，各位觉得这个人怎么可能不让你意识到呢？这个人呢，他比世上的任何的医生都要更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知道你疾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好，而且我们经常不管是在赛斯也好，在道瑞资料也好，道瑞资料在82节课他提到，他说呢，最伟大的疗愈就是你的内在自己，没有其他人了，能够疗愈你的身体，疗愈你的心灵的，唯一的就是你自己的内在，没有别人。原来我们自己身上已经藏了一个大医王，比这个世上的任何心理师、任何各门各科的医生要更好的医生，因为 这个医生，这个我们的内在自己是知道症状背后的原因，而且是可以消除身体的症状，也可以为消除身体的症状做内在的疗愈安排。我们这个创造性的自己可以向我们的存有请求把身体疗愈好，可以对身体进行疗愈的安排，而且也知道我们的背后原因，而且也可以纠正我们所造成的任何的错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面与生俱来具有一个最伟大的心理治疗师，是免费的，是随时陪你的，是24小时包括你睡觉的时候都在安排你的做梦的这个疗愈师的，他是你以身带过来的，你像一个天上派下来的公主或王子，你来的时候呢，你身边已经带了一个顾问，而这个顾问是完全必须要维护你的安全的，维护你的健康，维护你所有一切的一切的，来解决你所有的困难的。这样一个保护你的随身侍卫、随身天神，我们知道它的存在吗？如果各位不知道它的存在，那就是真的要多做练习。真跟罗他们只不过是300多节课，他们已经不认为这是理论了，而他们的朋友约翰布莱德利也是偶尔才来的，也没有经常在接触赛斯，只不过是他们找到了能够指引他的人，那么因此连约翰布莱德利也知道这个创造性人格的存在了。刚才所提到的我们的创造性人格能够替我们服务的已经蛮多的，那赛斯还继续再谈下去。赛斯说这是一个能够告诉你的你相关的位置，也就是它是即时的计算器。什么叫相关的位置呢？我们不是一直在谈到能量有一个交汇点吗？我们的位置在哪里？它怎么调整我们的位置？它怎么去计算我们应该怎么做？其实它随时可以告诉我们的相关位置的。赛斯说呢 It is instant calculator that can tell you your relative position。 而更重要的是，恰恰是这个部分的自己发起了许多的创造性，似乎起源于潜意识的想法。所以创造性不是在外在自我了，我们外在自我想要说我用我换什么样的信念来创造我的实相，你必须要如这里赛斯所说的，所有的创造性它是源自于潜意识的想法，而恰恰是这个创造性的自己去发起这个创造性的，也就是它存在我们更潜意识的那个部分，它是连接着我们的有意识自己跟我们的潜意识。为什么有创意的人当他有创意的经验之后呢，他的创意就会源源不断而来，是因为他习惯跟他的创造性自己接触，而他的创造性自己会从他的潜意识的层面去抓起一些灵感给他嘛。各位今天如果谈到创造性，如果你没有灵感，你谈什么创造性？那么谁是送内在灵感的、内在的潜意识的资料给我们的那个传令兵是谁呢？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创造性的人格。而且赛斯在这里也是这样说，他说这些总是会通过潜意识出现，但原始的概念是起源于自己的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有任何的想法、任何的观念、任何的 idea 都是先起源于我们这个创造性的自己，似乎他是站在外边，并且观察主观的自己的，正是这个部分，也就是有一个人在观察我们，我们不是没有人观察的，而观察我们的这个人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创造性人格，而这个创造性人格他是站在自己之外的，他看着我们这个主观的自己。所谓的主观的自己就是我们只用自己的观念去感受外面的世界，这个叫主观的自己。主观的自己想要去改变我们的观念是很难的，因为观察者等于观察物嘛。那谁在帮我们改变我们对事情的观察而有不同的观察点，就是这个站在外面的这个我们的创造性的人格。 如果纯粹以我们的意识形式去观察另外一个意识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答案永远不会有新的方案出来嘛。所以一定是由这个创造性的人格从外边以非主观的方式，以比较有更大的视野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新的答案。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灵感，是因为你已经开始跟你的创造性人格接触了。那么真在写他的超灵七号，或者是理查巴哈在写他的天地一沙鸥，有没有很大的可能就是他的创造性自己在传递一些主观自己所没有的经验给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自我？还不是只有这样哦，甚至说哦，这个自己呢是在梦境状态中觉知并且警惕着的那个我，他就是那个关注着做梦的自己的我，他在安排做梦，他在导引做梦，他在让我们觉知到梦中的情况，而且在警惕着我们白天的醒时经验。我们晚上做的梦境常常是白天的一些预言嘛，或者是一些新的资讯，提供我们做参考的，而提供这些信息的正是这个创造性的自己，他是我们的导演，他是安排所有的事情，他提供我们在梦中能够觉察到的事情，也关注着我们在做梦。先生，你孤独吗？小姐，你孤独吗？如果你孤独，马上送一个最好的好人在你身边陪你聊天，这个就是你的创造性自己。了解到我们有一个创造性自己，我们永远都不需要处在孤独的状态。再好的闺蜜，再好的好友，也没有像我们的创造性自己那么样的耐心随时陪在我们身边，而且他永远会提供我们最好的资料。而这样的一个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諮商师，最好的朋友，而且随时在保护我们的这个天神啊，他并不是在天外天，他说这个部分的自己呢，仍然是在三维系统之内的同时，更紧密的跟我们的其他自由于系统之外的部分自己做联盟，也就是我们这个好人，我们私人的好人，虽然他是处在于三度空间之内，在我们的物质世界之内，但是同时在处在三维系统之内的同时，它是更紧密的跟我们在物质之外的其他的各个部分自己做联盟，当然包括我们的内在存有。对最外层的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我们连我们的这位好朋友都不知道，当然不可能知道我们的内在自己嘛。但是一样的情况，它是一个桥梁，你可以借着这个创造性自己跟我们的内在做接触，就好像真可以透过赛斯跟他的赛斯第二接触一样，他可以跟这些更内在的部分做结盟。那赛斯今天课程是只谈这个创造性的自己了，所以他的课程是比较短。他说我们今天晚上进行一次比较短的课程，因为我一直在犹疑，不要打扰我们朋友期待的纯粹社交场合的什么东西。赛斯的意思是说他知道约翰来，可能想要大家哈拉哈拉聊聊天了，不纯粹只是上课，可能他也很希望跟赛斯，私下聊一聊，不一定只是问问题了。我觉得赛斯可能知道约翰还有事，所以今天的课程就可能上得比较晚。我想或许在今天的正式课程之后，他们会有一些私人课或者是聊天的课程，因为这322节是第七册的正常课程。赛斯对约翰这么重视，那约翰就回他一句话，约翰说你做你想做的事情，没关系啦赛斯，他在那边笑，赛斯就回答他说哦，我的确很荣幸，特别是由于我认识到你通常不是那么听话的，也就是，他觉得约翰没有那么听话，那这次反而 要给他时间跟他聊天，他反而觉得没关系啊，你可以上你的课啊。不过赛斯说呢，然而我的确想要证明的一点是啊，你们现在在实际当中觉知到了一个有意识的看起来独立的自我，并且觉知到自我的行动的部分人格。赛斯这里想要证明的就是，比如说真跟赛斯之间，就一个是有自我意识的，一个直接在自我可以当直接行动的，可是还是有另外一个是有意识的，不在行动当中的。总而言之啦，意识就是能量，能量就是电信啊，电信就是思想跟情绪。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以电信的角度来讲，怎么可能一个人格就单独的人格在那边呢？这个意识好像说有 AM 电台，那只有一台，怎么可能只有一台？你以为只有这一台，但是旁边后面左边都有其他的电台啊，我们有很多的频谱在不同的电信的频道上。那因此假如我们有一个情感实相，我们的情感实相是意识实相，是我们借着环境在拓展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意识形式。所以在我们的身边的一层又一层，有诸天神火围绕着我们在拓展他们的意识啊。赛斯在这里说，你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部分的觉知到一个关注自己的自己，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不只是很重要，如果我们学赛斯资料是从这里开始下手的话，那么各位你对赛斯资料的了解当然就会了然于心嘛，就不需要再解释为什么是多次元了，直接就从实习课开始，我们马上可以了解到我们有一个创造性的自己，而这个创造性自己如同刚才所说的，它可以提供你所有的信息，给你灵感，治疗你的身体，安排你的做梦，调整你的潜意识跟你的有意识。这么一个重要的好好人啊，我们怎么不赶快去认识他呀？我们认识天下的任何人都没有比认识这个创造性的人格更重要啊。了解了这个创造性人格，你就可以不用到庙里面去求神拜佛了，因为你求神拜佛所得到的答案也是我们的创造性人格利用庙里的签或者是教堂里面的某些信息来指引你啊，不是都一样吗？什么石头公、妈祖婆、其实都是同一类的东西嘛。总而言之，我们的信息是我们的内在的创造性自己利用外在的任何信息来指引我们啊。常常有的时候我在上课、才刚刚要上这一堂课，就有很多信息会集结在身边。我可以这么说了，几乎每一堂课都有类似的情况在发生。花生之多，真的是可以炒一大盘的花生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私人教练，所以当然是很重要啊。赛斯继续说，赛斯说，因为稍后将会觉知到另外一个关注着这个自己的自己，并且我想要你注意到这里的区别。各位从这一段文字你会不会烧烧你的脑袋啊？好，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创造性自己在关注着我们自己，而将会还有另外一个关注这个自己的自己，100%像俄罗斯娃娃一样，有一层一层的自己，这就是实际上的实相状况，就是电信的组织方式。赛斯是希望我们能够去区别一下，这个创造性的自己跟创造性自己的背后的创造性自己，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他将会首先出现在我们的梦中。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么一个重要的好好人啊，我们发现他了没有？是不是发现他恐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而且为什么我们需要做梦？因为他常常是我们梦的导演，出现在我们的梦中，也会在梦里头告诉我们一些信息。而事实上当你有任何问题，当你有伤痛的时候，不是看过那个灰姑娘 Cinderella 的电影吗？ 灰姑娘不是一个神仙教母吗？那我们一样有神仙教母，只是我们不知道她的存在。当你伤心的时候，常常你会偶然听到一些声音。我有一些朋友经常在告诉我，有时候他心中很难过，半夜里头他就听到有清楚的声音在告诉他清楚的事情，而且常常是理事不爽的。而根据着这些声音去做的话呢，常常也会有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们的确是有一个创造性的自己，创造性的人格，它的位置是我们稍微上面一点点，但是呢它还是在我们的物质层面上。这样的一个伙伴，它是主管我们的创造性工作的，它会传递很多的信息给我们，它会医疗我们的身体，它会安排我们的坐标，会安排我们碰到什么样的人。或许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我们的儿子女儿好好学到赛斯的话，或许应该是从让他们去找到他们的创造性自己开始。能够觉知到我们的创造性自己，算是学赛斯的第一个最低的门槛。一旦我们了解到创造性人格的存在，那么我们才有资格谈到创造性嘛。那如果你要找到这个创造性人格，你的自我一定要放松啊。赛斯一再强调他所说的我，好，不是我们以为的我。我们以为的我，好像我们会觉得就是这个有身体的自己叫我嘛。可是连在物质实相，我们都还有其他很多的人格，我们是不知道的，尤其是这个最重要的创造性人格。各位，如果你真的非常的不听话的话，你的创造性人格还会大哭，还会骂你。赛斯今天是真的上了一次比较短的课程，所以他的课就停在这里了。他们想进行一次社交性的休息，9:20等于只有上20分钟了，但事实证明这是课程的结束。真有一些时间是一直睁着眼睛，非常暗，节奏也非常快，他的声音比平常还要更大。我猜他们应该是上课之后互相聊天啊，因为不太可能只上20分钟的课，而且还特别有约翰布莱德利来见证。我们今天的第七册的第322节就上到这里，因为课程已经结束了。然后呢，我们就接着来看323节。在323节的课程当中，主要在谈的是一些暗示的技巧。这一堂课是在1967年的3月1号也是晚上9点开始的。然后他们互道晚安之后，赛斯就开始说，现在当你过去说到我这个字眼的时候，这个我就是自我，你也把整体自己认同为自我，所有都是会以我为全部的一切的一切。我们以为内在自己就依附于我们，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内在自己其实是比我们更加的广阔，而且更加的活生生。我们谈到的我，各位，只会以自身为最极限的部分吧，不管3721，把所有的我全部当作是我嘛。现在我们在学赛斯资料，通常也就是这种概念嘛。我们说我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那赛斯已经跟你讲啊，那个我就是自我跟内我合起来才叫我。可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你永远会以为用你的自我就可以操作，而在讨论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频繁听到有一些声音了，觉得只要你用自我，你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难。常常会有那种人能胜天的这个想法，好像只要你有一个强烈的想法，你就可以达到。当然某个角度来讲，你会有那么强烈的想法，当然来自于你内在给予的能量了，这是没有错的。不过以多次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的我一定不是只有最外层的我，就好像322节所提到的，除了我们第三次眼当中所以为的这个自我之外，连第三次眼还有其他的我们不知道的人格，比方说像创造性的人格。 而现在大部分我们在所谓的赛斯家族的这个灵异里头呢，我们所说的我哈，通常还是只有以自我为唯一的我，我们很少会提到创造性的人格或者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根本不会去提这些部分。而事实上赛斯一再强调，所有的创造一定跟你的内在自己是有关的，而且是由你的内在自己所发动的。就连322节也提到，所有的任何的创造性一定是由内而外，一定是由潜意识那边我们的内在自己向外表达的部分叫做创造性。赛斯说，那后来呢，你们学了更多的赛斯资料之后，在自我跟潜意识间你就开始能够进行区别了，所有这一切只是意味着你觉知到整体人格更大的部分，并且能够有意识的去利用这些能力。所以我们的眼光有多狭隘，我们能创造的就只有那个小部分。你如果今天是个井底之蛙，那你能看到的天地就是只有井里面的事情而已嘛。所以说真的，怎么可能我们在谈赛斯资料的时候不完完全全以多视眼的操作来操作呢？如果我们要把赛斯资料把它稀释成一般人听得懂的这样的部分，那如果你一稀释的话，是连一点味道都没有了，而且根本跟整个赛斯的创造的法则是完全相反的，它反而变成一种阻碍的创造方式，而不是一个由内在的自由而来的创造方式。就连我们以多次元的角度来讨论赛斯资料，我们都很难不产生扭曲了。那如果我们用切片的方式，我们又怎么能够真的了解赛斯的创造的法则是什么？这里赛斯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如果你觉知到你的整体的人格的更大的部分，那么因此你有意识的能够利用这些能力吗？你能够意识到其他的你的内在的部分，因此你可以用到它的能力。就如同我刚才说的，我们不必要去求神拜佛了，我们不需要去抽签了，我们自己抽签跟在外面抽签的效果其实会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有意识的创造性的自己就一直跟随在我们身边嘛。那如果你今天更能够跟他相处的话，你根本就不用透过什么摆锤啊抽签的方式，你就直接问他，他就直接回答就好了啊。像在322节所提到的这个部分，有多少我们的赛斯家族的朋友是以这个角度在思考呢？但是你去看到322节虽然是非常短的一节，它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不是重要到不行呢？这个我们的守护天神呢，这个我们免费的諮商师，我们的身体的疗愈师，我们的知性的携带者，我们的创造性的来源，这样的人我们居然不知道他的存在，我们无法意识到他的存在，我们看不见他的踪影，这样在学赛斯资料不是真的很可惜吗？因为我们是要透过实物的经验，我们要透过我们对多次元的了解，而多次元的了解不是一个理论性的东西，是可以实际用你的经验去觉知他们的存在的。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你可以利用想象力或创造力，用脑力激荡术也可以发现它真的是存在的，因为它的信息的来源你根本不知道它是怎么而来的。最近我们在网络上上课了，除了我们洛杉矶这些朋友之外，还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他们真的实务上去实习操作，常常会有一些网络的朋友传一些信息给我，比方说之前提到的那个眉心有气的那位朋友，以及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位朋友，他连第八种内在感官，连自己可以变成一个小小的人进入自己的身体的这样的经验他们都有了。所以去发现我们有一个创造性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有这个概念，我们知道真的有这样的一号人物存在，而且他是真的存在，而且他的任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我们缺他不可的。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意识到这一号人物存在的话，那么我们的生命不只是他活灵活现，而是我们灵感泉涌啊。 赛斯在这里说，当然呢、啊，潜意识啦、意识只是一个武断的划分而已啊，是人为的划分啊。不过赛斯说，当你使用我这个词语的时候，这越来越是我在上节课说的那个部分自己。赛斯说，你觉知到了自我，并且能够发现比自我是更多的东西，什么的东西的你自己，也就是有另外一个自己了哈。这就是你在百锤对话中一直使用的我，这就是说到意识跟潜意识两者，也就是罗在用百锤，罗非常喜欢用百锤对话哈。罗在用百锤对话，几乎是每件事情他都拿来问百锤哈。那现在赛斯告诉罗说，你在百锤对话那个告诉你信息的人就是这个创造性的我，不过还存在所有部分的自己，所不同的就是功能而已。这个自己是属于创造性的，是指引你跟内在联系的，我们叫做创造性的自己。不过按照功能来分配的话，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现在还不了解的自己，所以不是只有一个我们自己孤孤单单的孤鸟单位在这个物质实相上，其实我们是有很多很多的自己存在的。这里提到这个创造性的自己能够为自我跟潜意识这两者提供方向，并且能够指示潜意识加速疗和的过程，疗愈的过程了，也就是它可以叫我们的潜意识用最快的方式来疗愈我们的身体跟心灵。现在你把这个东西自动称之为我，并把它与你自己的心智连在一起，认作是一种超意识，然而你只熟悉它的一小部分，而且这里还是那句话，划分是任意的。也就是按照赛斯的说法，我们有各种不同功能在保护我们的我，而这个我呢，其实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可能性的自己，而事实上是比我们稍微层次或者是频率稍微高一点的。在这些术语当中，你可以把它叫做比部分自己更广阔的一部分，把它叫做在你通常的意识术语中，你到目前为止能够经历的那个部分。鲁伯一直在摆锤对话以及提供暗示的当中，自动的应用着这个部分的自己，你也一样在请求着他。约瑟是用摆锤的方式在请求这个创造性的自己。各位，在我们前面的课程当中，我经常会提到的，比方说像 association, suggestion, imagination, meditation, 像这些很重要的法则当中的其中的一个 suggestion, 也就是暗示。暗示是我们透过我们的创造性自己，由我们的创造性自己往我们的内在自己去传送的，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去寻求资源的。所以为什么暗示会产生效果，它并不是在自我这一端，它是透过我们的另外一个我们目前还不是很熟悉的人格，这个人格叫创造性的人格，我们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人格往我们的潜意识，往我们的内在自己去传递这一份资料。就好像如果你今天要跟皇帝说话，你没有办法自己写一封信给皇帝，你可能是透过县官，由县官来转你的信到皇帝的手中，皇帝可能会看县官的信，但是皇帝可能看不到由每个个人所写的信。这虽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但的确是在表示，因为我们到达不了我们的内在自己那个层面嘛，所以我们一定是透过更上一层的我们的以太体，我们的创造性自己来传递这份信息。那么我们的创造性自己他觉得对我们目前的状况的确有帮助的话，那么以他更加的见识广阔的位置呢，它可以来替我们做适当的安排。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真的了解我们自己的创造性自己，因为这个创造性自己连我们的暗示的功能都是透过它跟我们的内在自己联系的。我们今天的时间看起来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先 停在卢伯一直在摆锤对话当中提供暗示的当中自动的应用这个部分自己，你也在请求着，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以下的课程。想要知道更精彩的内容如何进行下去的话，请待下回分解。感谢各位对塞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丰盛，好梦连连。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再见。